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仅数个礼拜已引发大量争议。新信息法的条款中藏了什么？中共信息法严重影响跨境数据沟通，北京背后的政治用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这个月初，北京政府正式实施了名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案。虽然这个法案声称是其旨在保护中国民众的信息，但是这个法案显然不好像它听起来那么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的信息法引发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举例说，在这个礼拜，多家英文媒体关注九成中国海域船只突然失去追踪信号的消息。而业界辗转发现，原来这个是个人信息保护法造成的影响。有知情人士表示，在信息法案正式实施后，北京政府指示有关部门拆除了大部分接落在岸边的航运信号接收站，并要求原本开放的国际航运资讯和相关几件设备，现在也要先经过中共政府的各类监管。但在法案中并没有任何的条例谈到船只航运数据的问题，亦就是在近这几日，腾讯公司传出了因为配合监管部门进行信息审查，全面紧急叫停旗下手机软件更新的事件。这个显示出新的信息法已经闹得中国各行业满城风雨。业界警告说，新的信息法案真正管制的范围要比想象中的更加广泛。在11月26号，经济参考部的记者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各个行业机构都在按照信息法案进行改革，旨在增加对数据领域的监管，从银行、金融领域公司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商务等行业，现在都要遵守信息法进行严格信息处理分级。而北京金融法院则指出，个人信息法实际上没有专门关注个人的金融信息，但是还是包括对个人金融信息等各种类别的信息监管的内容。预计不同等级、不同敏感程度的个人信息都会有不同的处理规则。在信息法实施之后，中国的企业巨头亦全面受到波及。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的统计，近期阿里巴巴、腾讯等多家企业都正式加入了被称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推进小组的组织。这个组织里面已经有包括蚂蚁公司、网易、百度、中国移动和多家中国主要银行在内的146个企业。这些企业都是各行业的龙头，所有公司都需要按照新法规实施审计工作，进行所谓数据安全管理。咁样呢、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到底有乜嘢特别？根据中共法制日报嘅讲法，这个新嘅信息法要求规定使用同收集所谓个人信息嘅规则，而且要贯穿信息处理嘅全过程同所有环节。这个导致新嘅法案似乎无所不管，而且仲系乜嘢都管。虽然条款模糊，但系似乎只要系联网嘅内容，就会同信息法沾上边，受到新一轮监管筛选。另外，新的法案明文列出要求规范信息跨境流动，虽然中共政府宣称这个是为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但是事实上如果按照这个法案的讲法进行，所有和跨境有关的信息流动都有可能需要经过新的监管渠道。信息法仲直接点名互联网平台行业和政府部门，要求加强对这些部门信息流动的监督，这个和北京政府近期发起的监管活动达成一致。对这个问题，时事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在白宫呼吁建设数据法规体系的时候，中共政府率先推出了一个高度模糊的数据法规，而这个法规的宗旨就是党管一切。现在中共政府面临的危机太多，什么事情都不放心，所以他们管得越来越广了，什么都要管，大到私企巨头，小到平民百姓，事无巨细，中共都不想放过。 但是这个法案亦有反作用，就是明显会增加行政程序的繁琐程度，导致中共的体制更加臃肿。现在更多的资源都要流向监管活动，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很难产生什么经济价值，还会限制和境外的贸易往来，导致中国市场越来越闭塞，民众生活的越来越压抑，从某些意义上还会增加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对希望之声说，这个法案不仅是对外资企业有影响，所有在中国的企业业务都会受到影响。这个法案已经给予了政府更广泛的监管或者干涉企业运营的理由，亦增加了在华运营的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很多服务业在运营中都涉及到搜集用户数据，这里面不是说保护个人信息不重要，而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中共很有可能打着个人信息保护的名义，实施更广更深的监控和限制。蒋天明认为，好像腾讯、阿里这样的公司本身就掌握很多中国百姓的个人信息，中共应该不能够容忍在他们之外，还有私人企业可以如此广泛地了解百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而中共政府亦会借助信息法更加严密地监控中国民众。虽然民众使用微信、淘宝后和外界沟通、买东西变得容易，但个人信息全部被拿了去，而且更严重的是，生活亦受到微信、淘宝的侵蚀。其实好像腾讯这样的企业，在开放信息法之前，亦是本来就在和中共合作。比如2017年武汉市公安局和腾讯就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智慧警务发展，信息法正式实施，会进一步限制民众的自由。业界指出，北京的新法规过分的要求对跨境数据进行筛查，这个可能会影响很多正常的国际数据流通。一般讲来，有很多信息的共享活动是约定俗成的，比如航运公司需要发出航运信号，这个比全球船舶的动向可以获得追踪，船只的卸货、停泊、离岸的时间、地点等信息都是国际贸易的必要环节。但是北京政府这一次借助个人信息保护法，在航运高峰期间导致船舶的数据成为不公开内容，引发外界不安。维吉利亚大学特顿商学院副教授马尼指出，海运行业有长达数个礼拜的交货期，如果碰上没办法追踪的航运信息时，商家倾向订购更多的货物，但是这个会反过来加剧航运堵塞同日价，引发更多的混乱。在这个之前，中共政府亦有变相拒绝对外提供和核辐射相关数据的做法。在今年6月份，中共广东台山核电站出现核电厂事故隐患，但是北京政府显然不愿意共享技术数据，而在中国境内的很多核泄漏监测站点的数据亦在无法被外界正常获得。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信息法正式实施将会导致北京政府有更多的藉口停止同国际社会共享公共数据。蒋天明认为，中共颁布的信息法很有可能会加大海外企业和中国企业来往的难度，因为中国企业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在一些重要信息无法获取的情况下，很多的业务很难开展。何旭指出，现在北京面临的麻烦本身就多，这次推出的法案亦会被自己继续添乱。有的大陆专家在公开评论中说，这个信息法的条款比较粗线条，但是为行业提供了多种理解方式，对企业的实际运营充满影响。事实上，他可能是想说，这个法案基本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往上套用，肯定会比不同的行业增添无数新的麻烦。就好像中国大陆满街都是摄像头，现在中共想在网络上每一个数据自治上亦装更多的摄像头，这个需要海运、通讯、科技巨头乃至全中国社会的行业都要动起来，强打精神为中共服务。本来经济就不景气，还添加了大量的行政程序， 最后的结果就是造成更多的内耗。另一方面，何旭亦强调，北京政府推出这个耗时费力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仍是有主要政治考量的。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政府不仅将企业、社会各行业列为数据监管对象，中共政府内部和各有机构的数据流动仍是重点监管目标。这个意味着北京的监管活动可能不仅想要发现中共政府部门和成员是否有对外境泄露资讯不忠的做法，还可能会准备收集和中共政府内部官员的违法、犯罪活动行为有关的数据，便于政府将官员整治拉下马以及秋后算账。习近平的政府显然是准备整治内部的异己分子，亦为其党内整肃活动提供了新的收集罪证资料的方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